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12月7日星期四，下面系国际新闻。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三12月6日喺访问墨西哥期间宣布，对15名涉嫌参与将芬太尼进口到美国嘅墨西哥个人实施制裁，以及2间直接或间接与贩毒组织贝尔特兰莱亚组织有关联嘅墨西哥公司。耶伦喺墨西哥城嘅活动中表示，芬太尼是现今18岁到49岁美国人口的最大死因。耶伦这个星期访问正是为了促进与墨西哥政府和私营部门在打击非法金融和芬太尼贩运方面的合作。
The trafficking of illicit drugs, particularly fentanyl, has been and will remain a key focus.
非法毒品贩运，尤其是芬太尼，一直是亦都将会持续是我们的工作重点。现在我将着手对抗过去几年出现的一种毒品威胁，这个为毒品贩运者提供一个新的收入来源，得以资助他们对墨西哥公共安全的破坏。芬太尼和其他合成鸦片类药物的非法贸易，他们的前体化学品以及他们的生产方式。耶伦星期三宣布的最新措施，指明与贝尔特兰莱亚组织有关联的15名个人和2个实体。贝尔特兰莱亚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贩毒组织之一，大量参与向美国运输和分销致命药物，包括芬太尼。澳大利亚同邻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星期四12月7日签署一项双边安全协议。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巴新总理马拉佩共同表示，该协议显示了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这项协议旨在透过警务、国防和司法方面提供更多的援助，加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内部安全。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太平洋群岛最大岛国之一，正在寻求发展它的经济。马拉佩在星期四对记者说，与澳大利亚的安全协议表明两国是兄弟姊妹的国家，但他补充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不会选边站，他的外交政策是和所有国家都友好。阿尔巴尼斯在堪培拉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是一项全面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大众汽车委托进行的一项审计并未有发现他在中国新疆地区的工厂有强迫劳动迹象。西方国家政府指控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侵犯维吾尔少数民族的人权。这间德国汽车制造商因为在同中亚接壤的偏远西部地区新疆展开业务而受到抨击。美国政府已禁止从新疆进口产品，除非能够证明这些产品不是强迫劳动制造的。进行这个审计的顾问公司是洛宁人权与负责任企业，该顾问公司的创办人前德国人权专员马库斯·洛宁话，审计师进行了40次的面谈，并能够自由地视察工厂。我们在员工中找不到任何强迫劳动的迹象或证据。他在大众汽车星期二在德国举行的传媒简报会时是这样讲的。2017年左右，中国在新疆发动严厉镇压，应对维吾尔人因对共产党统治政策不满而实施一系列爆炸、斩人和其他的袭击。分析家估计，有100多万人被关押在中国所谓的职业技能教育训练中心。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12月6日宣布，在星期二公布的2份不同起诉书中，比利时人汉斯·玛利亚·德吉特雷被控犯有阴谋非法从美国向位于中国和俄罗斯的终端用户出口敏感与军事级技术有关的罪行。司法部说，在起诉书公布同时，比利时当局在同美国联邦调查局驻布鲁塞尔代表的协调之下，对今年61岁的德吉特雷和其他人进行了搜查和逮捕问讯。这一些行动与比利时对德吉特雷的全球非法采购阴谋的调查有关。司法部还说，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和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将德吉特雷及其2间公司列入产业安全局实体名单，和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特别指定国民与被封锁人员名单。 根据在德州东区公布的起诉书，德吉特雷与同案被告62岁的佛罗里达州居民约翰富普曼斯在2016年3月到2018年2月期间串谋非法从美国向俄罗斯联邦走私受到出口管控的现场可编情门阵列，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私短波红外线监测摄影机。美国指控四名与俄罗斯有关的士兵犯下战争罪。美国检察官称他们在去年2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一名美国公民进行了令人发指的虐待。这些指控是美国根据他近30年历史的战争罪法规首次提出的指控。所控罪行包括了2022年4月占领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州的麦洛夫村之后，串谋犯下战争罪、非法监禁、酷刑和非人道待遇。世界目睹了俄罗斯野蛮入侵乌克兰的恐怖，美国司法部亦都目睹这一切。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星期三12月6号表示，在历史性地被罢免众议院议长职务两个月之后，加州联邦共和党众议员海文·麦卡锡星期三12月6号宣布，他将会辞去国会众议员职位，并将会在今年年底前离职。这个声明为这一位来自加州贝克斯菲尔德的前熟食柜台业主的故事画上了惊人的句号。他自从自己的州级和联邦政治生涯中晋升成为总统职位的第二位顺位继承人，而今年10月一班极右翼的保守派策划将他罢免。麦卡锡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投票罢免的议长。无论可能性是怎样，或者个人付出是怎样，我们都做了正确的事。麦卡锡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宣布了这个决定。他写道，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决定在今年年底离开众议院，以新的方式为美国服务。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
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介绍一名从香港移民到英国嘅港人社工，佢去到英国之后揾到一份自己喺细个时候嘅志愿职业，呢份职业竟然系做巴士司机。咁点解咧？我哋系会有一篇介绍佢嘅心路历程嘅报道噶。另外我哋会报道一份调查，发现过半数嘅美国人士中国系最大嘅威胁，并且支持出兵协防台湾嘅比例增加。不过首先就系报道有关台湾大选嘅消息。有人认为2024年台湾总统选举系台海和平与战争嘅选择，咁专家就认为威权恶霸有自己嘅议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的选举活动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台湾在野的国民党说这一次选举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要避免战争就需要选择九二共识。北京当局亦说台独意味战争，台独工作者就是战争制造者。 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台海的战争与和平并非由台湾人民决定，因为威权恶霸有他们自己的议程，台湾要做的是加强自我防卫能力去阻压恶霸的入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日12月3号在一场民进党选举造势活动中批评在野党，称2024年大选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是危言耸听。蔡英文提醒台湾选民在投票时看看香港，想想今日的台湾。他说，我们不好似香港式的和平，我们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要确保和平，台湾就需要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我们的家门口装了把锁，不是为了要挑衅邻居，我们会加装保存是为了要更加安全。家门口是这样，国家亦都是一样。蔡英文说，多一些安全感就会少一些危机感，不设防才是最危险的。中国外交部星期二对蔡英文的讲法做出回应，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意味着战争。较早前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亦都曾经在上个月的记者会上指责自称台独工作者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是战争制造者，并称台独工作者就是战争制造者，台独意味着战争。对于中国是不是可能因为台湾人民选出来的领导人所发表的言论或采取的政策具有挑衅性而去入侵台湾呢？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军事与政治力量中心资深主任布拉德里·鲍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与其花时间去担忧是不是挑衅北京的问题，大家不如担忧怎样协助自由的台湾人民加强自我防卫，令到中国因为侵犯台湾的代价过高而三思。曾经担任多位参议院军事及外交委员会成员、国安事务顾问、陆军军官及黑鹰直升机飞行员的鲍曼说，他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曾经听到共和党议员恳求奥巴马提供乌克兰人民保卫他们家园的手段，但是奥巴马政府就是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很害怕去挑衅普京。我感觉到有一些厌倦浪费时间去担忧是不是挑衅一个威权主义恶霸，这个恶霸很可能本来就打算要发动侵略，他说。鲍曼以美国为例去表示，虽然所有人都认为美国很重要，亦都会因为美国的作为而做出反应，但世界并不是围绕住美国来转的。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一些威权主义恶霸，他们有自己的议程，他们不在乎华盛顿怎样做，华盛顿唯一重要的理由就是他是不是阻碍了他们威权主义的目标。他说，鲍曼表示，这种论点在于强调大众应该去协助那些处于困境的民主体制，好像是乌克兰、台湾和以色列，去保卫自己，多花一些时间去担忧自己的防卫能力，而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去担忧威权主义恶霸，他们或许本来就想要入侵，并且使到那些恶霸相信他们入侵的代价太高，所以他们永远都不应该尝试这样做。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善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赖清德的参选代表是蔡英文路线的延续，只有北京才能够决定是不是去入侵台湾，他的参选只有在北京选择侵犯台湾时才能够这样说，是台湾人民选择了战争。赖清德不会是一个海峡两岸关系的煽动者，正如大家所见到的，在蔡英文的领导之下，北京做出了很多荒谬的不实指控，那一些都是不真实的。善学说，美国史丁森中心研究员罗伯特·曼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说，北京当局称台独意味着战争，明显在夸大他的言辞。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夸大，我认为蔡英文总统一直都是一个非常谨慎的模范领导人，而且我亦都认为他被北京不公平地对待。 赖清德先生在追求民进党的政策上虽然比较积极，但我们亦都不认为他在那方面会是一张外卡，即是说是令人意外。万宁说，至于美国是否会担忧台湾选举可能会引起台海冲突，万宁表示，台湾是一个岛屿，他不是一个美国军事基地，选举是台湾人民的选择，美国关心的是台湾人民做出选择的过程。美国的政策一直都非常一致的，我们关心的是一个过程，无论台湾是独立或者是同中国统一，这个都是台湾人民的选择，只要做出这种选择的过程是自由而不受到胁迫，而且现状并没有被单方面改变，美国这种政策已经维持了40年了，在我的理解中它亦都将会继续是这样。对于明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孙晓雅重申美国对台湾的选举进程和民主制度深具信心，美国政府未有偏好任何的总统候选人，但期待与民主选举胜出的下一届领导人继续合作，而且无论由哪一个去执政，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都不会改变。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晓雅星期一在台湾大学一场演讲中表示，美国对台湾选举程序及民主制度深具信心，亦都将与台湾人民选出来的领导人合作，无论是哪一个政党去执政。随着选举越加接近，美国对台湾的选举程序与民主制度深具信心，我们认为应该由台湾人民来决定他们下一届领导人，不受到外来的干预。他说，孙晓雅仲话，正如他过去已经讲过很多次，美国不会在台湾选举中选边站，我们并没有偏好候选人，我们深知我们没有投票权，美国对台湾政策会保持一致，无论是哪一个政党去执政，我们支持台湾充满活力的民主，亦都期待与2024年台湾人民选出来的领导人去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蔡英文有关2024年大选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的讲法回应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就意味着战争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他说，无论民进党当局怎样花言巧语变换说辞都掩盖不到他们试图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的用心，亦都改变不到台独分子注定失败的结局，更加阻挡不到中国必然走向统一的大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美国一个新发布的超党派调查显示，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威胁的美国人数目正在增加。大多数美国人就担心中国可能入侵台湾。支持美国在台湾受到入侵的时候派兵协防台湾的人亦正在增加。当他们了解到更多关于台湾的民主和战略重要性之后，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说他们有可能更加支持美国派兵协防台湾。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位于美国加州的列根总统基金会和研究所星期四发布了第六次的年度国防调查，有 51%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多数美国人是希望增加军事开支，并且对美国盟友伙伴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在调查的有关台湾的部分，有将近3/4的美国人担忧中国可能入侵台湾，将近70%美国人士台湾是美国的盟友，超过60%美国人支持对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民主共和两党人士有超级多数，亦就是将近70%的人视台湾是一个盟友，超过70%的人担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启发其他威权国家去入侵他们的民主邻居。这个在10月27号到11月5号对美国2506名成年人所做的电话问卷调查都显示，有越来越高比例的美国人表达对台湾遭受侵犯的时候派遣地面部队协防台湾的支持，这个比例从2019年的 39% 增加到2023年的 46%。 调查说，在得知更多关于台湾的民主和它战略的重要性后，有 52% 的人说他们更加可能会支持美国派兵协防台湾。在问卷当中关于台湾的问题是说， 你可能知道，虽然中国官方政策话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但台湾几十年来都是独立运作。假如中国入侵台湾，请你告诉我们，你会支持定是反对美国以下列的方式协防台湾呢？第一，是正式承认台湾为独立的国家的，是有 72% 支持， 15% 反对。另外，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的有 69% 的支持，有 16% 是反对。另外，第三，运送更多军事设备给台湾的支持有 56%， 反对的是 28%。 第四，将美国军事资产好像航空母舰调往这个地区的是支持的有 58%， 反对的 28%。 第五，在当地建立禁飞区，这个可能是涉及击落中国战机，支持的有 53%， 是反对的有 30%。 而最后第六，承诺派遣美国地面部队保卫台湾的支持的有 46%， 反对的有 35%。 问卷再一步问，如你所知，台湾有一个民选的政府，它亦是一个电子产品的制造者，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先进半导体的生产者。这些的半导体的组件被用于电脑、手机、汽车和其他的装置。在听到这些之后，是否让你更加愿意或者更不愿意在中国入侵台湾的时候支持美国投入军队防卫台湾呢？或者这些是并没有任何影响呢？回答更加愿意支持美国投入军队协防台湾的是 52%， 更不愿意的是 5%， 而去年这两个数字的依据是 46% 和 6%。 此外，为了维持和平并且阻压中国入侵，调查显示六成的美国人支持增加美国在台湾附近的存在，55%的人支持增加美国对台军售。列根总统研究所所长罗杰扎克海姆说，在全球冲突日益增加的时候，与其退缩，美国人展现了他们致力于对抗威权主义与壮大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决心。雷根研究所说，在这一波最新的调查当中，有 51% 的美国人视中国为最大威胁，这个比例与去年的 43% 相较是有显著增加。再同2018年第一次的列根的国防调查相比，美国人对威胁的看法有了戏剧性的改变，当时只有 21% 的人视中国为美国的最大威胁。调查说，美国人开始是见到中国正在试图赶上美国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而不单止是一个经济竞争者。调查说，美国人对中国的关注包括军事扩张、人权侵犯、扩大影响力的外交政策和入侵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坐双层巴士上层右边手排前座，一副正经咁样去驾驶嘅模样，咁双手扮好似扭住盘带，口中发出隆隆嘅引擎声，系好多香港人喺儿童嘅时候假扮巴士司机嘅美好回忆。对于而家四十几岁嘅怡英港人凌茂之嚟讲，佢唔再需要沉醉喺回忆当中啦。佢喺儿童时期嘅梦想成为咗今日喺英国工作嘅现实。一份当年唔敢喺小学作文嘅时候去表白话系自己志愿嘅职业，引证咗自己唔再有一条港人眼中嘅咸鱼，咁完美示范咗人到中年嚟到陌生英国追求达到嘅理想。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嘅采访报道。
巴士司机一份平平无奇嘅驾驶职业，对呢两年多以嚟，好多透过 BNO 5+1签证移居英国嘅香港人嚟讲，亦都系赚取稳定收入可以养家糊口嘅铁饭碗。不过对好多原来从事白领文职专业与任职管理层嘅中年男性港人嚟讲，要冲破心理关口，要被人称呼为略有贬义的巴士佬，这一下子的冲击亦都是需要时间去适应的。原本在香港社福机构任职中层管理人员的怡英港人凌茂斯 Stanley Ling 却毫不介意这个香港人惯用的俗语，更加在面书 Facebook 上自设英伦西北蜂窝领顿巴士佬的专业，介绍他移居英国之后任职巴士司机两年多以来的甜酸苦辣， 记者偶然在网上发现这个专业，并且冒昧邀请访问，想不到他原来早在香港的时候已经惯对传媒，欣然答应网上畅谈感受。由独立智库 British Future 所进行的，并由下属组织欢迎香港人委员会最新于上一个月发表的研究报告，从香港到英国，香港人及他们在英国的新生活，这个报告里面发现，超过2000名受访移英港人当中，有 47% 目前受聘的香港人表示，他们的工作与过往在香港的职业技能和经验根本就完全不匹配，或者只有少许匹配。这份研究报告并发现，移民英国的香港人遇到的一些困难，包括对使用英语交谈缺乏信心，香港学历未得到认可，以及缺乏职业建议和支援。这些困难都阻碍了移英香港人充分发挥原有的工作潜力，没办法为英国经济做出应有的贡献。套用上述调查的逻辑思维，凌茂斯肯定是职业错配的当中一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首先坦诚上述调查报告中所指的障碍对他而言确实存在，纵然他的社工界朋友亦都在来到英国之后重新考核专业社工牌照，注册成为英国的社会工作者，但碍于现实，他还是有所却步的。凌茂斯首先是这样讲的，
但当我再细心害去想，其实正如你所说，可能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呢是我面对着最大的困难。就算可能你在英文在香港很好，可能过到来有些很特别的 jargon 啊，或者很特别的谚语，可能你不是 local， 你可能真的不识。那这点是令我有少少却步了的。
如同大部分急于找临时工的移英港人一样，他在2021年年中和妻儿抵达英国之后，就先从事基层的仓务员工作，希望可以增加英语沟通技巧，但是工作了三个月之后事与愿违，鲜有机会。徘徊失落与懊恼之际，有一日他在所住的区域的官方政府网站去寻找社工助理职位之际，突然在相关的职位空缺下面刊登了另一则的招聘广告。巴士司机凌茂斯细阅招聘细则，赫然发现除了提供培训和安排考核资格之外，他的薪酬福利待遇竟然和上一条的社工助理职位相约。想起小个那阵时假扮巴士司机的梦想，自己多年来在香港亦都是一个巴士迷，在太太的理解鼓励和支持之下，就索性把握这个机会正式申请这个职位空缺。在香港原本任职社福界中层管理人员，现在却成为蓝领的巴士大叔，可有感到很屈就呢？凌茂斯在他的面书中亦都贴地地写出了香港公利社会下对巴士司机的黑板形象，就是家长经常对小孩所讲的警告说话，细个不读书，长大了之后就要做运输。凌茂斯承认，这种社会风气未必是要看不起巴士司机，但是这个行业肯定不会是香港这个急功近利社会所欣赏敬重的。凌茂斯继续说，
为什么我不细即是在香港时追逐我做巴士司机的梦想？大家回想回自己在读书的年代，总会写过一篇作文叫做《我的志愿》。如果你写《我的志愿》呢，我敢保证呢只有两个下场，一是就被同学笑，一是就被老师笑。是啦，通常同学可能都要写做医生啊、律师啊、会计师啊、建筑师啊，即是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啦。不会有人写话想做清道夫啊，不会有人想做地铁司机啊，飞机师啊嘛，应该做飞机师， 唔應該做巴士司機。我諗係成個社會風氣令到我哋係要塑造成一個中產或者更高階嘅人士。
巴士司機行業係唔係學業失敗者先至應該從事呢一個疑問，或許在傳媒多年前一窩蜂地去報導一名高材生的奇人事蹟，可以從中找到答案。一名曾經在香港公開考試會考中考獲 9A 的成績的 Gary， 在2013年毅然放棄會計諮詢公司經理一職，穿上制服，手執軚盤，成為巴士司機。當年香港傳媒更加將他成為藍領的經歷形容為蜕變，堪有下降身段的味道。據悉這位車長在幾年之後已經被公司調回做行政工作，負責規劃巴士路線等事宜。香港公利社會那種對藍白領工種的清晰分界，多年來亦都無可避免地植根於凌茂斯的思想中。直到他來到英國之後，他深深體會到英國人對待職業上的分野其實在態度上並不是很大的。他笑言，即使在英國國民保健處體系內任職較低一級的醫生，他的薪酬可能跟巴士司機相差不遠，有時候藍領的薪酬甚至高過白領。這種體會亦都衝破了這位社工原有的思想框框。凌茂斯繼續說，
再加上我想這裡的人都比較慢啦，同比較 relax 啦，佢講求work-life balance 啦，係啦，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你呢個真係令我自己即係喺呢兩年大開眼界嘅，係啊，反而佢哋好 appreciate 一做一啲唔同工種人都好 appreciate 嘅，就算 even 一個做收垃圾嘅清潔工。他們都很 appreciate 他們的，這個是令我自己 很大的體會，在香港不是的嘛。
敬業樂業並非是每一個香港人都能夠做到的，能夠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更加不是必然。這位昔日服務香港社福界的怡英港人非常認同香港演員周星馳在電影《少林足球》中的一句經典對白，做人如果沒有夢想和條鹹魚有什麼分別呢？凌茂斯認為，仍然在香港時候受制於現實環境所限，未能夠隨便任性的追夢，但是移居英國之後有相對寬鬆的條件和環境，為什麼不去試一下完成夢想呢？凌茂斯繼續說，
我認同的，我很認同的，就算我以前在香港，我覺得人沒有夢想和條鹹魚有分別，是的，但是個夢想實不實現到，真的正如你所說，很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有時候是即是被迫去，或者是將個夢想暫時放低了，追求了或者滿足了現時 的情況，即是解決了現時問題，即是我想香港人做事是一個 很特別，即是香港人普遍都有一種性格，就是 task oriented 的嘛，即是很實務、實用、實務主義者嘛，解決了當前的問題先，餘下的事我們遲些先做，那目前的事就要生活，香港的生活是 很令人喘氣、很急促，那你如果你真的在當下，你除非你有很大的勇氣、很大的能耐，你才可以去即追求你的夢想，是啊，如果不是你都很難去做咯。
當然夢想和現實從來都存在著一段距離，這位新入職的怡英港人巴士司機其後就開始嘗盡揸巴士的百態。咁點解巴士上冇空調冇冷氣嘅咧？點解差唔多每一位乘客喺搭上巴士之後都要同佢講一啲寒暄問暖，會喺香港被乘客認為係廢話嘅説話咧？用香港式嘅粵語嚟講啊， 呢啲事情就係阻住地球轉啦。點解乘客上車唔係拍卡去俾錢嘅咧，仲要去找錢俾佢哋咁落後嘅咧？呢一切最初對呢一位新手巴士司機嚟講，都係百思不得其解嘅事。後嚟佢稍有領悟，從培訓課程中聽到導師強調駕駛安全至上嘅原則，從中與香港嘅情況對比，佢認為英國相對上係一個較好文化、有素質嘅社會。凌茂斯繼續話：
我認同香港唔會㗎，香港即係我諗香港揸巴士個司機都唔會同你講早晨啦。呢度係會講早晨，落車香港啲乘客唔會同你講 thank you， 呢度啲乘客會同你講 thank you。是不是很多废话呢？其实我又觉得是他们只不过是很多人说英国人虚伪，但其实他只不过是一种就是当是一种怎么说呢，当一种 greeting 的说话，是一种普通时见到人就会讲的说话。
更使到佢感到窝心嘅系，有一次有一位老婆婆坐喺佢揸嗰个巴士上面，放低一条朱古力俾佢去食。事缘今年二月份某一个工作天，佢所服务嘅城镇交通瘫痪，上班当值喺等待桥梁重开嘅时候，实在好难忍肚饿，忍唔住喺个裤袋里边攞面包出嚟喺司机位里边食，同时间却被车上乘客发现。当回到去总站的时候，一位老婆婆在落车的时候，就在她的收钱的小盘上面放低这一排朱古力，还对她说如果下次肚饿的时候就吃了它了。这个窝心的小动作使到凌茂斯实在感到人间有情，充满暖意。凌茂斯继续说，
有时候真的会有，特别的客人给东西你吃，你会有窝心的感觉的，真的窝心的感觉。但是最好不要冻，天寒地冻，俾条雪条你，呢个真系系啦。但系我谂系佢哋系都 care 紧个巴士司机。通常俾得嘢食嘅，即系啲老友记啦，都系可能都系每日都系搭嗰班车，每日都系嗰段时间出门口去，即系都系恒常喺嗰啲时间出门口出去买餸，买完餸可能系买啲即系买埋啲零食翻屋企。他可能願意跟人分享，係啦。我問，我諗香港會唔會？我諗香港有呢啲人嘅，不過就冇呢兩多，係啦。或者係佢唔會對巴士司機咁樣。
更可能使到香港乘客感到匪夷所思嘅，更加係巴士司機喺揸車嘅途中，如果有需要人有三急嘅話，係可以去到酒吧借洗手間去使用噶。他解釋，英國人流行飲酒作樂文化，酒吧較多，因此巴士司機在緊急的情況之下，不用完成整個駕駛行程，在中途借洗手間使用，公司和乘客亦都會諒解的。儘管並沒有在香港的相關工作經驗，但凌茂斯卻指出，正在香港行駛的巴士，論外形、款式和性能，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他偶有發現在香港被淘汰的巴士會在英倫重見天日。他在面書上寫到，有部分巴士由香港退役就運回來英國祖家繼續服役。今日我就看到一輛曾經在香港中華電力公司負責員工接送的利蘭奧林比安型號12米空調巴士，在2011年退役之後輾轉運回來英國之後繼續他的生命，繼續做校巴旅遊巴。相對於凌茂斯的窩心經歷，記者近年在網上看到有關香港的巴士新聞卻是較為負面的。隨便在 YouTube 上搜尋視頻，不難發現網媒 Channel C 上載有乘客因為給錢不足和司機發生摩擦，有關愛座被佔用而乘客發生口角，亦都有巴士司機因為遲到到站被乘客大叔瘋狂用粗口粗言餵語去咒罵。2018年香港新界大埔公路發生奪命車禍，一輛屬於九龍巴士公司的巴士因為超速翻側造成19個人死亡，67個人受傷。 肇事車長在高等法院承認19項誤殺罪和19項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合共38罪，被判入獄14年。法官指被告只是因為遭到乘客指罵而報復，直斥被告不應該受此影響他的駕駛態度。究竟擁有美輪美換新款的巴士車廂重要，還是駕駛的司機心理素質和一個和諧的乘搭環境更加重要呢？凌茂斯回答說兩者都重要的，他說不會認為英國的乘客素質特別好，他亦都曾經處理過乘客不肯讓座的經驗，最重要的是各方都要懂得互相體諒。提到英國近年席捲全國的各種罷工工潮無日無之，醫護人員、教師及其他行業相繼罷工，香港親北京的媒體更加樂此不疲，嘲笑而英港人受盡苦難。不過作為工會會員的他卻對記者說英國對工人權益的重視使到他眼界大開，他說相對他來到英國之前在香港社福界所感受到的工人權益，英國的工會力量實在無可相比。凌茂斯舉例說，就以巴士公司需要更改行車時間表為例，資方必須要諮詢工會，再由工會諮詢會員，得到首肯才可以去實施的。凌茂斯繼續說，
但覺得英國人是覺得沒什麼的，這份罷工是沒什麼的，他們覺得我罷工，其實他們會很多時候都會體諒，其實為什麼會有罷工的出現呢？其實講緊整個就是因為那個通脹勁，最低工資又追不到個通脹，係啦，咁基層市生活好困苦，或者係即係每一個人生活都好困苦，咁只不過係大家攞翻佢應有嘅待遇、應有嘅pay啫。咁其實可能他日有一日可能到我罷工，或者到你罷工，所以大家有時都會有幾體諒嘅心、幾支持嘅心。譬如舉個例，有陣時喺醫院門口，啲NHS 嘅同事辦公，啲私家車經過係會響安支持佢哋罷工。我諗大家都會覺得，即係他朝軍體也相同。
投身新職位兩年之後，透過面書分享同埋偶有長途工作時嘅機會，漸漸地，凌茂斯更加認識分布英國各地嘅其他移英港人巴士司機，仲自設咗一個 WhatsApp 群組，為路取暖，互相幫助。佢分享話：呢啲新相識嘅同路人當中，當然有原本喺香港亦都係揸開巴士嘅，但亦都包括咗五湖四海各種不同背景嘅人，例如係教師以及港鐵車長等，是一個真正的大熔爐。他有所感悟地說，他們跳出了原有職業，涉獵更多不同的技能，這個未必一定是職業錯配，正是不同原有職業背景才使到他們互相交流之後，對英國巴士司機這個新職位有一個更新穎的體會。不過不能否認的是，窩心不是經常有的，凌茂斯偶有亦都會在網上發牢騷，直言最大的感覺是孤獨感。他三次這樣寫下 Lonely, Lonely, Lonely， 孤獨、孤獨、再孤獨，並且說當一個人在英國駕巴士的時候，巴士上面空無一客，街上並沒有街燈照明，馬路上更空無一車，那份驚恐和孤獨感十分之難耐。如同很多香港人熱愛熱鬧一樣，他自然不慣沉悶和寂靜。他說這一趟車程雖然只有半個鐘頭，感覺卻似3000分鐘那麼久。前路未必是茫茫，凌茂斯不需要承諾巴士司機會否是他餘生的終身職業，更加不會否定有一日他會重回社工行業。如同眾多打不死的移英港人一樣，他今天在英國生活就是要積極去面對。他說他不會去唱好巴士司機這一份職業，這個工作不會是舒服的，尤其是在寒冬季節，需要朝頭早4點就起身，坐在冷冰冰的駕駛座位上。他一再對記者強調，他的角色並未有改變，他同樣是以社工的心去服務巴士上每一位乘客，在 在預期未來有更多移英港人任職巴士司機之下，他希望他們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不要自怨自艾。
有時真的會感覺到自己在做什麼呢？或者那天你不斷做同一條線，你是做到有些懷疑了人生。但是真的要有時要是亦都給個時間自己想啊，其實自己是為什麼 而生活呢？
最後他引用了香港歌星方浩文一首歌的歌詞，鼓勵已經以及正在準備移居英國的香港人。他說，假使世界不像你預期，仍然懷著一顆謙卑來到面對不安的天氣，風雨總有限期，終於會等到明日，時日再變遷，不減你是你。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有關中國經濟的情況。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到訪上海企圖穩定市場，但是有分析認為舊經濟好以話是一個無底深潭，而且是越挖越深。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鑑峰在香港的報導。
近年來中國經濟形勢顯著惡化，主要表現為增長放緩、人口減少、房地產行業掙扎、銀行不良貸款增加、外國投資下降。雖然這些挑戰的根源和潛在解決方案各有不同，但總括來說，人們看到的是一幅暗淡的經濟前景，讓人擔心中國將會陷入一場長期停滯的困境。上個禮拜，國務院總理李強在中央金融委員會會議上面強調，金融業在支持實體經濟和降低金融風險方面發揮的關鍵作用。然而觀察人士認為，中國領導人最近的一系列動作來看，隨著中國經濟困境加劇惡化，北京當局現在已經到了機不擇食、方不擇路的地步。問題是他們目前所採取的措施似乎是在加劇經濟衰退，而不是緩解危機。最近幾年來，中國面臨越來越多的困難，除了 GDP 增長率不及預期，大型企業紛紛爆出嚴重財政問題，外國投資者減少甚至完全撤出在中國的投資之外，青年失業率累破新高，更是為社會動盪埋下了伏筆。儘管中國政府已經決定不再公布最新的青年失業數據，正是在這樣的局面之下，被認為是中國政府高層智囊的中國社科院學者余永定最近發出警告，說北京的財政政策存在導致滯漲的風險。他強調持續的通貨緊縮壓力和疲軟的國內需求是中國經濟放緩的兩個主要因素。他的講話突顯了決策者在試圖改變中國目前經濟軌跡時面臨的巨大挑戰。他在11月18日在上海財經大學主辦的論壇上說，中國政府需要盡快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刺激中國內需，從而令經濟回復增長。余永定表示，中國 GDP 在大部分時間呈下降趨勢，通貨膨脹率極低，反映內需不足，所以政府需要盡快採取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以防止經濟增長停滯但是物價上升，即是所謂滯漲的情況出現。余永定甚至揚言，中國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空間非常之大，所以政府必須盡快透過投資刺激內需，甚至樂於見到中國政府為此打破財政赤字對 GDP 的比率不超過 3%、 國債對 GDP 的比率不超過 60% 的紅線。他強調，若果不把握機會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中國經濟可能陷入長期停滯。余永定的言論一向被外界認為是中國政府政策的風向標。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早在今年7月就已經發出關於恢復和擴大消費的措施，列出6大方向和20條政策舉措，包括穩定大宗消費、擴大服務消費、促進農村消費、拓展新型消費、完善消費設施和優化消費環境，希望透過優化政策和制度設計，進一步滿足居民消費需求，釋放消費潛力。當中列出的明確措施包括優化汽車限購措施、延長餐飲場所營業時間和完善農村電子商務和快遞物流配送體系等政策，這一切都與余永定主張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如出一轍。但是其他經濟學者們認為， 余永定的提议和中国政府的做法不单止未能够对症下药，反而只会将中国经济的无底洞越挖越深。前天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浩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指出，余永定和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问题捉错了重点。他说
使这个经济能够带动起来，限制消费不足啊，这种情况有所好转啊，这个作用是有限的。
由政府推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可以在消费环境不佳的时候带动一下民众的消费信心，不过作用仲是很有限，无法从根本解决问题。蒋浩认为减税或者比大型投资更加能够有效刺激民众的消费意欲。旅居澳洲的独立金融学者司令认为，中国内需不振的主因不是老百姓没钱使，而是中国的医疗和社会服务保障头重脚轻，除了那些有权有钱的政商阶层高枕无忧之外，一般老百姓根本不敢消费。司令话给美国之音知，
人们无法认为什么样的一个资源储备多少才够，所以说他们会把这个情况当成一个无底洞。
中国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花很多钱去看病，尤其是有下一代的人，就更加倾向将钱放在下一代，就更加倾向将钱放在为下一代筹备资源这一方面身上。不过人民根本无法认定到底筹备多少才够，于是这就变成经济的无底洞，只能够不断为下一代和自己筹备。这个情况一日没有改变的话，老百姓的经济能力都不能够释放。中国政府以三级六等的制度划分全国医疗资源，当中最高级别的三级甲等医院简称三甲医院，截至2021年尾有1651间，当中北京市、广州市、上海市和天津市四个大城市就已经有123间，只是北京市就已经有38间，比其他省份整个省的三甲医院数量更多。於是一旦出現近日廣泛爆發呼吸道疾病案例需要求診的情況，就立即導致區內所有醫院人滿為患，病人就診需要等候多個小時之後，卻只能夠同醫生會診幾分鐘的情況。另一方面，根據中國國家醫保局最新數據，在2022年底，縱然中國參與基本醫保人口高達13億4500萬人，佔總人數的 95.34%， 但是比起2021年就少了2517萬人。華中師範大學副教授黃超群撰文分析指，保費持續上漲和醫保受益免責而且不解決大病負擔等原因，導致中國很多民眾決定退保。黄超群举例说，2003年新农合建立时，个人缴费是每年10元人民币，到了20年后的今日，却已经增到380元人民币，对于低层民众来说是不少的负担。于是对中国人来说，社会无法保障他们的医疗需要，故此更加需要积谷防饥。而且外界对于中国的经济前景亦都越来越不乐观。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0月31日公布当月的综合采购经理指数，从9月的 52.0 跌到 50.7， 而且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更加跌到 49.5， 是今年第六个月跌破50大关。虽然上个月的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升到 50.4， 不过普遍分析指只是受益于11黄金周。由於近期沒有出現足以刺激經濟上揚的因素，因此預計11月的採購經理指數進一步下跌的機會很高。資深獨立中國經濟分析專家蔡慎坤表示，必須向中國人民發10000億元人民幣消費券，而且必須要求人民在半年之內使曬，才是有效刺激內需的方法。他說：
這個日常的開支啊，特別是房貸的壓力啊，你老百姓哪有還有多少閒錢去消费啊。
因为老百姓没钱可以使，日常生活开支和房贷压力之下，根本没闲钱去消费。对于中国政府是否仲有足够财政能力派发消费券，蔡慎坤明言非常有信心。他表示，中国财政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将钱使在完全没有回报的项目上，比如高铁就是个无底洞。蔡慎坤同美国之音讲：
高铁是个无底洞啊，到现在为止的话，你高铁修得越多啊，亏损的越大。
高铁发展越大，亏损越大，这些都是令库房透支的起前投资。而且中国人口不断减少，他们不会恒常的大规模流动。东部地区的高铁发展一向是蚀本的，中部地区更加是完全赔钱。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哈马斯10月7号攻击以色列期间被绑架的大约240名人质，有大约110人已经获释。在11月24号生效的人道主义休战期间，每日至少释放10名人质。然而战火在12月1号重燃，其余人质今后将会获得自由的希望随之破灭。国务卿布林肯在休战破裂之后表示，我们仍然全神贯注地聚焦于让每个人回家，让人质归来。他说，我们还非常聚焦于就好像我们一直做的一样，试图确保这场冲突不会扩散，不会在其他的地方升级。的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这个是美国紧接下来的三大关切之一。
In particular,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want to see conflict in Lebanon.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美国尤其不希望在黎巴嫩看到冲突，在当地的升级将会对地区和平和安全以及黎巴嫩人民的福祉产生重大后果，恢复以色列黎巴嫩边界的平静至关重要。第二，我们对极端以色列定居者在西岸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急剧增加深感不安。
Extremists that attack civilians in the West Bank must be held accountable, and this violence must stop.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在西岸攻击平民的极端分子必须要被追责，这种暴力必须要停止。拜登总统已经明确地表示，美国做好了采取行动的准备，包括针对这些极端分子发布签证禁令。我们强烈反对在西岸推进定居点，这个破坏了建立一个比邻的巴勒斯坦国的可能性。而第三，他说，我们呼吁该个地区所有各方亦是世界各地人民保持克制，不要发表加剧紧张局势以及仇恨的煽动言辞。他还表示，这个包括非人性化的语言，过去两个月以来，我们看到了反犹太主义以及伊斯兰恐惧症的激增，我们看到了这种语言体现了在网络上面遍布社交媒体，我们还有我们的社区看到这种语言在这些社区仇恨滋生暴力。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即使我们聚焦于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我们必须要放眼于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需要一个两国解决方案，加沙和西岸统一在单一治理架构之下，最终在一个重振活力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下，这个是一个安全与民主的以色列的唯一保障，这个是巴勒斯坦人实现拥有自己国家的合法愿景的唯一保障，这个是一个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暴力的循环的唯一途径。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